加的 Between Parents and Teenager by Dr. Ham Ginott G-I-N-O-T-T 这本书印了500万本的销售哈，它是 Between Parents and Teenager， 没有听见吗？我念一些青少年他讲的话哈，我们来了解他们的心境如何。Andy 的妈妈说，我所有为你的都是要你好，让你有安全跟幸福。 Andy 14岁，他说，我真希望我的妈妈不要再继续讲为了我的幸福，就是她使我成为这么惨的，她每天 drive me crazy。14岁的孩子对母亲的反应。再过来 Joy 18岁， Joy 的妈妈说，我一想到他快到学我就要死了，他这么年轻我会非常的想念他，他是我所有的一切。 Joy 的回答，我的妈妈要为我活我的生涯，他好像假如能替我呼吸他也要替我呼吸。他想我是这么 sweet 的一个 girl， 所以假如下雨我也会融化在雨水中，假如没有他。 Arnold 16岁，他的爸爸说，我就是愿意为你的成功做一切的事情。他的孩子的回答，我已经非常非常讨厌我父亲的 advice 劝言，他不断地说到我的将来，但同时他在毁灭我的现在，使我愈来愈对自己没有自信，我深深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了解吗？两者之间 teenager 跟父母的距离，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Brenna 的母亲，我对我的孩子忧虑，就是不会照顾自己，像一个有病的孩子。 Brenna 16岁，她说，我的妈妈就是那一个使我觉得生病的人，实在是厌烦极了，假如她听到我咳嗽一声或是流个鼻涕，她就赶快跑过来，然后甚至在地下室的时候他也要赶快跑上来说，孩子啊你好不好啊，有没有问题啊，感冒啊，让我们去看医生吧，你真不懂得照顾自己，你不要到外面啦，会感冒了。这是像个16岁的男孩子的母亲。我的母亲像个 helicopter，常常在我的头上吵闹的声音不停，我真不晓得怎么办。安德尼的母亲非常生气，我的孩子要去 party， 我说 have a good time Tony， 但是要乖乖的哦。他向我看了一下，就用很冷淡的语气向我说，请你不要告诉我如何做。我已经不敢向他说 hello 或说什么，因为我好像是他的敌人。安德尼15岁，我的母亲就是那一位天天使我生气的人。这里都没有讲到父亲哈，父亲比较好，罪人都是母亲哦。哎呀，你们这些父亲好命了，攻击不到你们呐。 我的母亲把我看着一个小孩子 little boy， 常常说 behave yourself， stand up tall， don't drag your feet， use your napkin。 I wish she would stop playing， 就是管太多，有没有感觉到？我想我们大半把问题讲出来，我现在简单把一个总和啊，就是我们要跟这个青少年帮助他们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总括起来，在这个Bruce Naramore，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很多书，有翻译本叫做《纳尔摩》。你假如看到他的书，就是知道他是Dr. Naramore 所写的这一本书叫 Adolescence is not an illness， 他说这个青少年时期不是一种病啊，只要要你了解青少年时期。他说他最开始困惑是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他有很多困惑，他又不敢问也不敢讲，因为这个地方骨头会吐出来，声音会变哑，然后女孩子有变化啊。然后他对这个 sexuality 有一种觉知 awakening to sexuality， 所以一方面有很怕自己会从 sex 方面发生什么问题，还有这个时期他mood 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所以父母假如不了解他的情绪变化，而看到他不高兴的时候就马上加以压力骂他，还是说你是什么不高兴啊，让你吃得这么好，什么都供应你，你还不快活，所以就骂他啊。所以这个时候有 fluctuating mood， 特别女孩子很爱哭，所以要了解她不是为了对你的反抗，只是她的一个成长过程。第四就是她所受的 peer pressure 的压力非常大，她没有办法就要去模仿，而且她心里面有非常大的被拒绝的害怕，Fear of rejection， 所以为了怕被拒绝的害怕呢，他就是要迎合peer 的行动，来违反父母所希望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时候，自然就跟父母就有一个 distance 越来越大。所以假如父母在这种时候不知道他的变化呢，不要批评他的朋友是他最不喜欢的啊，还没有了解他的情况之前。第五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心理的需要，要独立 ，drive for independence。那这个 drive 是天然生理上他需要成为一个大人，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冲力在他里面。你假如不了解而加以制止的时候，还是用他十岁的时候的方法对待他，他就是第一不成长。第二会带入他的反抗啊，所以我在想这个第五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做父母跟 counselor 需要帮助他的事情。我们刚刚听这些 teenager 讲的话，你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实在没有了解他们需要独立，所以没有把他尊敬做一个要成为大人的人。所以讲话语气跟十岁的时候讲一样，五岁的时候讲一样，都是吩咐跟命令，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不高兴你怎么样啊？所以就缺少这种 independence。 在美国呢，多半男孩子呢受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刚刚你听了也是很容易晓得，因为母亲呢有一种不能放的 attachment 在这个 boy 上面，把它粘起来，把它捆起来，好像这个孩子要长大要放，好像他要失去的一种儿子这种感觉，所以要他紧抓着要管他，所以就产生这个孩子呢没有那个 independence 的学习啊。刚刚我们提的这个 identity 寻找自我，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从这个寻找自我呢，假如没有做好，他的 self-esteem 自尊就被压低。自尊 self-esteem 自我价值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影响他一生做什么都会有问题。所以你假如了解这些呢，其实父母呢非常需要学习如何帮助他们这两点。Drive for independence and search for identity， 他需要独立。 然后你要在他寻求自由跟 discipline 当中如何有个界限，这就是父母最难的地方。你要让他全自由吗？不可以。你不让他自由吗？也不可以。所以在这当中要如何做适当的调整。那寻找自我呢，这通常呢我们父母比较容易 pick 他的缺点跟弱点，所以因为你不断 pick 他的缺点跟弱点，他自己就想说我是很没有用的，你看我的父母就是这么看我啊，所以他的 identity 就产生不出来。所以在这一方面你要怎么样使父母能够把这个孩子的优点能够鼓励他，然后提示他的优点加以鼓励，让他的自我，然后尊重他做一个 person， 不是一个 child， 他是一个人了，一个人了。所以你尊重他的时候，他就会尊重自己。那在信徒里面，这个第五点跟第六点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它 relate 到我们的信仰。比如说 drive for independence 这一点啊，虽然他在寻找独立，但是寻找独立当中他需要很多标准跟价值观，那么这些要从哪里来？必须他要跟上面有个人的关系，他才能不至于走歪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建立跟神自我的很亲密的关系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在初中高中呢，送到团契或教会呢，在这种时候多半 counselor 就是 youth counselor 辅导对于这一点很有帮助，辅导比父母会给他看到他的好处，所以就会帮助他的这个 self-esteem 跟他的 identity。 还有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从哪里能够得到最高的自我价值，就是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神把这个荣耀冠冕放在人身上，神看重人，所以让他这一个根基打好啊，不是因为你乖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好父母爱你，这一点就是要 relate 到这个神的 unconditional love， 神没有条件的爱。所以父母跟他相处当中，假如常常用交易方式来建立关系，他的自我会很有问题。我本人很反对在家里孩子做事给他付钱，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多半会变成交易，或是你成绩达到什么标准，然后我就买什么东西给你呀。我本人是非常反对，理由是不愿意孩子呢建立一种交易性的爱。跟父母当中不应该是这种交易性的爱，他会一种错觉，说我一定要拿 straight A， 我一定要拿好成绩，我的父母才会爱我，才会接受我。所以刚刚提到自杀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谈，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他不断在这种 conditional love 里面成长，所以他的 self identity 是一定要很完整的一个 figure。所以他不能接受他自己一点点失败，一点点不完整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经得起这种打击的啊。所以教会呢对于这个青年人的自我肖像的建立很有关系。我知道很多青少年他们因为遇到一个好的青年辅导或牧师或是比他年长的大哥，就影响他整个一生，因为他被建立起来，有人 encourage 他，鼓励他，让他看见他的好处啊。不久以前我有看到一个青年在我们的教会，那他要受洗，所以他来谈到，那因为他刚刚失去母亲不久，所以一个人在美国在亲戚家里，那我就发现他这种时候要怎么熬过呢，我就很关心他，所以我就特别在造就以后就留他一个人个别跟他讲话，因为才十年级失去母亲又一个人在美国，这是很难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想要了解他到底心里怎么 cope， 他这个 grief， 他这个哀伤他是怎么 cope， 我就让他讲他母亲死的经过，因为他有赶回去啊，然后这 这个经过，我就让他讲，我就听听听啊。那我的目的是想帮助他说他是很重要的，你是神所爱的，然后我就很鼓励他，然后我特别就鼓励他呢，就说你想上帝是不是很爱你很看重你，他就点了头。我告诉他说，假如牧师跟你做朋友你高兴吗？他就笑一笑。我就说我是很想让你知道说，上帝虽然在你这么年轻让你经过这样大的哀伤失去了母亲，但是呢上帝本身会来给你很大的祝福带领你，只要你知道完全的依靠他。然后我就给他鼓励，你要不要让神用你？他就说好。我说好，那我要比别人对你严格一点的要求，让你读经，然后进步好不好？他说好。然后我就过了啊，在礼拜天偶尔碰到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叫他的名字，然后停下来跟他讲一讲话，说你最近怎么样，有在进步吗？啊，我看他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脸整个不同了啊，就很开朗，有欢笑，有一种盼望啊。啊，我是觉得说这种 identity 对一个人是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很多父母用孩子的成就跟他的表现来给他 put down， 因为他讲话没有礼貌啦，然后他的房间是乱糟糟的啦，啊，然后他就是不守规则啦，啊，所以把这些东西呢拿来给他评价，而让他想说我这个人呢在父母的眼光看起来是不乖的，是不好的啊， they are very ashamed of me， 像这一种啊，以我为耻啦，啊，不高兴啦，像这一类啊。为什么青少年会跑向电话那么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讲不完呢？因为有人要听他讲话。第二，因为他需要被确认，他需要讲话。所以我曾经告诉父母说，假如你是聪明的父母，你最好不要在他电话上给他太多的控制，让他自己能够学习如何控制自己。我知道有些父母用电话来惩罚孩子，结果我看到那个结果呢，这些孩子跟父母当中好像敌人一样。他说你假如这个月打过多少钱，我就把你的电话拿起来，就不让他用。那你想想看，他可以说不打电话交通吗？他很痛苦的，所以他里面就产生恨。那这样就无形中去父母自己去建立了一种 hostility 敌意啊，不是说我们不管他，我们不要忘记如何帮助你的孩子建立独立性呢？一定要给他自己管自己，你要鼓励他自己管自己，不是你在管他。所以让他开始有这一种如何 control arrange 自己的时间，这是他的事情，不是你常常在那里给他限制啊，给他限制啊。我也非常鼓励，虽然他们不必用钱来交易他的工作，但是从他们差不多初中以后呢，你应该给他有自由的钱，就是他的 allowance， 20块、30块、10块没有关系，就是有你给他的，而且这个给呢，一定不要用来做交易的条件。你上个月电话打了15块，我这个月 allowance 扣你15块。我不是说你呢，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做。我本人用一个 principle， 我讲的是 principle 原则，原则就是尊重你的孩子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不是小孩子。所以你一直把他当作小孩子，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限制东限制西，他没有自己去你呢function他的脑子的机会，去发挥他的意志、自由选择这种能力不会出来，因为都是你给他限制的啊。 所以把他这个自我呢弄成坚强的一个自我。那他本身呢有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里面有 turmoil。我们晓得 turmoil 就是一种 agony， 里面有团团转，自己很不稳很不安啊，自己也烦躁，这种感受是这个时期都有的。所以他本身都很难去处理他自己的 emotional problem， 他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已经很难了，你再加上啊 nagging 就是早早的嘛唠叨，然后又管又骂又限制哎呀他当然会爆发了，爆发。那你常常给他这种 negative feeling 的爆发，对他就不好了，他就变成常常都是不高兴的一个青少年。那当然他就不跟你讲话了，他没什么可以讲，已经成为敌人了。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他这个对于他存在的寻找意义 existence， 他的 existence 他存在的意义，他有很大的这个 anxiety， 叫做 existential anxiety， 存在的忧虑。这个存在的忧虑导致自杀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为什么他的存在会产生忧虑呢？这是本来就会的。那假如平常周围的人给他的 affirmation 肯定不够强，都是否定，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义，而且会莫名其妙的自杀。真的有很多是好的家庭，但是因为这个好的家庭只有供应物质，没有供应爱，没有适当的爱，像这一本书的 teenager 所讲的，就是父母呢 run them crazy， 父母的意见跟他的自己的意识太多了。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帮助，但是他很不愿意求帮助，他很需要 guidance 跟 help， 但是除非父母平时就让他能信任，他就不找你help。 They need guidance and help， 但是他呢不找你，他就想，他假如说他你又要骂他的，你不是听他，你是骂他的啊。比如说他要申请大学，那这种时候呢，通常每一个孩子都有忧虑，他很怕自己申请不到大学，或是不好的大学，比较没有名的。那么父母假如在这一点也给他一种 impression， 说迟辉你考上什么大学我不给你 tuition， 我不 support 你。有父母这样的，我跟青少年谈过话，跟青年谈的话，他们这个问题很困扰，而且你假如没有读我要你读的系，我也不给你，要自己去赚钱。你看到没有，整个我们跟这个一个 person 的相处跟帮助是变成条件跟机器，你这一台机器要达到多少产量才有价值，没有达到这个产量就没有价值，没有达到这个学校的标准就没有价值。因为我遇见不少这一种父母所带给青年人的 damage，一种伤害，所以我实在是非常鼓励更多父母愿意学习。那通常另外一点就是他的 acceptance and approval 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被接受跟肯定。这是这时期怎么建立他的自信呢？就是虽然他做了5分，你给他夸奖承认，然后给他一些鼓励，这是很要紧的。所以基于这一些他们的需要跟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就比较容易帮助他。那刚刚我们提出很多他的 conflict 就是青少年他里面的 conflict 啊，我们提到 sex in adolescent， 提到 dating， 提到 pressure，提到这个 drug， 还有 money 钱，还有他的信仰，这些都是他的 conflict 里面的冲突。那在这冲突当中呢，假如他对自己有自信，这些冲突对他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把他压倒了。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很接受他自己，也被接受，他就不会去被 drug 所引诱了。那通常 drug 被引诱就是他自我找不到，而且周围的环境没有 accept 他，那他就用 drug 来刺激自己。喝酒也是一样， alcoholic 也是一样，青少年喝酒也是想要 you know 把自己 feel great and look great， 这是青少年他的需要， feel great and look great， 所以为了这样他就要找一些东西来刺激。当青少年问题来找协谈者的时候，我们协谈者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第一，为了得父母的喜悦，会带太站在父母的一边来讲话，这是协谈者要小心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做牧师，那么来找的父母都是教会的信徒咯，那你就是要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你很容易，因为你也是大人啊，所以你大人就很容易站在大人的立场来评判这个问题，这是要很小心的问题。Counselor 怎么样能够站在这个青年人的立场来跟他讲话？有一次在我的 office 来了一对父母跟一个青年，那这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不认识他，是人介绍来的。那么照我看，这个青年人他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父母对他的管制跟话语太多，所以他就把自己里面的收听器呢跟这个讲话器都关掉了，都不跟他们讲话。所以他父母来告诉我的时候是说，我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都不跟我们讲话啊？那只看起来是乖乖的，但是拒绝跟我们交谈。所以他就来了，我就说可以不可以请他父母到外面另外一间房间，我个别跟他谈。所以我就跟这个青少年谈了，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父母根本不了解我，所以我不必跟他们谈。每当我提出的话语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种加紧在审判我，判断我，所以我慢慢慢慢觉得说我住在我自己安全的世界比较好，我不必跟他们谈，免得再被 judge。 所以Counselor 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啊，比如说那个这个协谈者看到这父母跟这个青年啊，那父母在一边，那我后来请他进来的时候，我会请这个青年说啊，刚刚我有跟 Daniel 谈过了，那好像他明白爸爸妈妈很希望他能跟他们讲话，但是呢他里面好像有一些理由他不愿意讲话，好不好，现在我请你们父母跟 Daniel 直接讲你们心里的感受，直接讲 OK。 我请他的母亲说，直接向他讲，怎么讲呢，把他母亲被拒绝的感受讲出来，说他其实不会，你要帮助他，你叫他直接讲他不会，所以他还是会向 counselor 说就是这样嘛，回家就是关门就不跟我们讲话嘛，就这样。你说 OK， 你现在直接向你的孩子叫他的名字，然后跟他讲他不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所以你要 try 很多次他才会。他说 Daniel 啊，是这样啦，妈妈现在呢好像很希望你能够跟我们自由地讲你心中的话，那我现在好像很害怕跟你讲话，因为没讲话你都不回答，我是非常希望我们当中能有交谈。那么 Daniel， 你有什么感想？听到你母亲说，她现在使她最难过的是她觉得你跟她当中的交通线断了，你有什么回答感想？你鼓励孩子直接向他母亲说，所以他要叫母亲啊，直接讲说啊 ，mother 啊 ，I know you want me to talk to me， but I just don't feel like to talk to you。他跟我讲，但是我不想跟你讲，不想跟你讲。OK， 你鼓励母亲说，当对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看他要怎么回答。假如他要了解他，这一点做父母的他很难用一个 listening 的地位来回答他，所以他通常会回答说：“你不跟我讲话，我就更气啊。”他通常会把这种 reaction 讲出来。你鼓励他说，你不要讲你的部分，你先想他的感受，了解他的感受来替他讲话。所以他只要了解他的感受替他讲话，要怎么讲呢？ Daniel， 我现在有听到说你好像有一些愤怒对我们，所以不愿意跟我们讲话，这是他的感受。所以不讲自己的部分，先讲这个青少年他的感受。我好像听到你对我们有一些愤怒，所以你不愿意跟我们讲话。那么这个孩子就回答了，对呀，谁要跟你讲话？我每一次讲话你都是要骂我批评我了。你想母亲应该怎么回答？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我每次讲话你都要批评我了，你要怎么回答？有没有人要试试看？对对，但是因为他现在讲出来了，他的感觉就是母亲批评他。那么这句话讲出来以后，母亲应该会怎么回答？
哎，我是不是抱歉？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有这种感受。当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对你好，但是我不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希望以后你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以后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可以。
OK， 很好，但是你不必说对不起 ，OK， 因为是母亲，不要随便说对不起。Yeah， 因为你做家长，假如随便说对不起，你就失去了领导的应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讲。但是这个时候，你只是 pick up 他的 feeling， 你说，他说我每次讲你就是批评我啊，那你就把他的 feeling 说，我了解了，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学习。听你的话，每一次把你想讲的话踩断加以批判，这样伤到了你的心，以致你就再没愈来愈没有勇气跟我们谈话。我了解了，就是这样 understand 他的 feeling 啊。所以 但是你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促成他们能够更自由的交谈。所以呢，你鼓励母亲问他的孩子，母亲怎么做容易帮助他交谈。孩子有时候会讲，有时候不会讲， counselor 就要帮助他，就要帮助他讲啊。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母亲说，我知道了，原来我每一次一当中很多我的话是变成批评你，以致你就不愿意谈了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他说是啊，你可以鼓励母亲再问他，我非常希望能够建立我们有好的沟通，是不是你能帮助我找到我们互相的这个连结线？意思就是说，我怎么讲话你比较容易开启你讲话的这个沟通线啊。那么他们还不会到这个程度， counselor 就让他们举出一个例子，鼓励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来互相啊交谈，帮助他学习 listening， 父母学习接听，然后学习呢建立一种比较轻松的气氛。第二，你帮助他们找出更多容易交谈的题目，不要常常把题目限制于那些管他读诗啦，管他房间干净不干净啦，不要只有谈话是那些会帮助他关闭交通线的那种问题。所以通常我鼓励父母呢，先把对方当作朋友，跟他分享你平常的喜乐，你平常的感想，或是你平常的重担，把你自己分享出来，这样就变成你在缩短他跟你当中的 distance 距离。因为多半 80% 青少年的父母跟青少年讲话的内容都是要管他的问题才讲话的，所以等于你一开口就让对方不高兴，难怪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多鼓励，慢慢增加，每天生活当中慢慢增加那一些是你自己帮助你自己使对方了解认识你的那一些话题啊。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发生，那通常有可笑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很愿意跟我的孩子分享。那么我跟他分享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友情 friendship， 所以你找一些可以建立友情的东西来分享。那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好笑呢？就是在礼拜六清早7点有3通电话，那么我一拿起电话呢就没有声音了，我就放下去。那么我家有3个 line，那我放我的电话下去，有亮亮亮，又是吴牧师的电话又响了，我又跑去拿起来，又没有声音，我就又放下去。放下去第3个 line，我女儿房间她自己的电话又响了，我就又跑到她的房间就拿起来，又没有了。你看我要怎么做？我就呢有一点恼了，我说 Why are you bothering people？ 我就讲了这句话，就把它放下去了。那天晚上，这个打电话的人，不，那个3个 line以后，我心里就在想，什么人怎么知道我们家有3个电话号码呢？那为什么他讲话不讲，要来这样吵啊？我心里在想，下次再打了，我要怎么回答他？我就心想好了，我说 God bless you and forgive you。我就想好了，说再打了，我就要告诉他说，上帝啊，祝福你，然后饶恕你啊。但是呢，那天晚上这个打电话的原来是我在 Minnesota 的 cousin。那他打电话来呢，我的女儿接的，他说：“哎呀，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要打你妈妈，打不到你们的 line 坏了，我听到他的声音，他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我听到他说 Why are you bothering people？” 然后我的女儿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还好哦，你再打我妈妈虽然告诉你说 God bless and forgive you。 那这个就是好笑的事情，是不是？那像这种事情我就会跟他 share， 然后他会笑，一直笑，我们两个人一直笑啊笑，我还学了 listen。 我说你看，很多时候根本是我们自己的错，然后我们怪别人，是自己的电话坏了还怪别人说来吵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 jump too much into assumption， 我们假设了，假设是那个人在吵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关掉我们的 line 哦。那这个事情就会让他笑了好久，然后呢他就说今天早上清早他起来要上班，就问我昨天爸爸十一点半回来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好笑的故事，我说忘记了啊、哦。然后他回来又问我你有没有打电话告诉 Mary 说那个好笑的故事，我说好好我会告诉他。我就是这样建立友情的，就意思就是说你把你自己 share 出来，把你自己的遭遇、你的兴奋、你的快乐、你的故事分享出来，变成朋友了。所以所有解决这个青少年我们刚刚谈的这些问题 self identity 然后这些问题，他的 self esteem 就是父母要把他当作一个 person。 所以我从早就给他们自己的一个 telephone line，这个事情已经对他们是非常的鼓励，说父母这样看重我们，家里已经有两个电话，但是我说你们很需要谈话，所以一个 line 是专门为你的，从来不管他讲电话的事情。那你为他们没有条件做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确知说他被尊重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多一点去做这种他被尊重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实在讲，太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要求跟批评的事情才有讲出来，今天读书怎么样啊，你这个怎么没有做啊，那个怎么没有做啊，谁在 complain 你呢，你爸爸也说你不好了，哎，我们出去看别人的孩子多好了，都是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到跟他的需要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再给他，他需要 affirmation， 需要 confidence， 需要 identity， you know， 需要 approval， 说明我们都没有给他，不断把这个相反的东西给他。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信仰方面对青少年的关系，信仰方面，信仰不是从言语来的，信仰是生命。所以你说哎，要去植日学啊，他从来没有看到你自己看重植日，他也从来没有看到你在家读圣经。你想想看，你要怎么教导他说上帝对你一生很重要？很难啊，很难。你一定让他最能感动他的图画是什么？他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你已经在客厅跪着为他祷告，让他看到你，他一早起来就是你已经在灵修，这是你给他最好的感化。你信仰就不必用口去讲，是用生命去证明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我也希望我能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是感染，不是言语啊。所以希望我们呢能够在这一点看见我们自己过去是不是有些不对的地方。所以你做 counselor 的时候，你在提醒这些父母，然后在帮助他沟通的方式的改变，然后把对方怎么样引进直接跟神的关系。我本人非常鼓励青少年给他自由，但是自由是在被尊重当中给的自由才有安全的。假如你平常很轻视他 despise 他，把他 put down 很多，然后你又显得是很弱没有站稳的一种父母，孩子给自由是最危险的。 他已经不会尊重自己，也不会尊重你。所以自由是在那种被尊重的人身上才能够运用的合适，不是被放纵，是被尊重。放纵是不同的。今天有太多父母太忙了，没有管孩子。所以有一次我有翻译一篇啊青少年写的信，这一篇信里面他是特别提到说，爸爸妈妈，请你们对我严格一点，我希望有人敢向我说 no， 不是什么都是 yes。 那这些是你平常让他可以信任，当你说 no 的时候就是 no， yes 就是 yes。 那最会产生青少年问题就是模糊不清的父母，没有标准，什么都可以，然后变来变去。他心情好，他要求什么你都说 OK， 心情不好，一点点事情你就大发雷霆，这个叫不稳啊。那这种青少年会产生问题，他没有一个标准啊。我想我们。